今天我们导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十四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这就是天国律例里面的黄金律，是这个黄金律是一个 key point， 是最重要的。你要去注意这件事，就是你希望人家什么尊重我，那你就要怎么去敬重别人。你希望别人不要来论断我，批评论断我，那你就不要去批评论断别人。你愿意人家来多点爱我关怀我，那你就要多点去爱别人关怀别人。不是每个基督徒来就坐在那儿就等着别人来关怀我，为什么都没有爱心啊？为什么都不多点来关怀我啊？那就表示你太少去爱别人关怀别人，是吧？我从一信耶稣到教会里去，我从来没有等着人家来关怀我。我从高一一进到教会，我就想到有什么我可以做的，我就开始帮忙搬圣经。我们那时候高中团契在三楼，我们就从一楼搬圣经搬到三楼。我才刚结识信主，第二次来聚会我就开始来搬圣经了。我就看见人家可以做什么，我就赶快帮忙做什么。所以我从来不会觉得教会没有爱，因为我一去我就是觉得这就是我在这里认识了耶稣，那我有什么可以做的我就尽量做。所以我从来不会觉得别人亏欠我，别人没关怀我，我总觉得我都关怀别人不够，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家嘛。那我不管去到哪个教会都是这个心态，教会是神的家嘛，就是我的家嘛，我是家中的一份子，我不是做客人的，对不对？所以每个基督徒，如果你知道我愿意人家怎么待我，我就要怎么待，这是耶稣说的黄金律，也就是你要得着天国一切的福气，很重要的。整个律法和先知都一直在教这件事，对不对？先知教我们要饶恕人，律法教我们要怎么样的，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什么，它整个都包括在这一句话，就是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你就要怎么去待人。那你如果积极的这样去待人了，你就不会去违背律法了，你就自然活在这个天国的律例里面，你就活在这个爱的里面，你知道吗？就这件事太重要了，太重要了。一个人生命成不成熟，你就看他懂不懂得这件事。他不是说哎呦我有主的恩，他很丰富，可他常常都坐在那里等着别人来关怀他爱他，不是他，是吧？那一个成熟的人，你知道在家里面成熟的人一定常常去服侍别人，对不对？就是你在家中越长大了，你一定常常去服侍别人的。哎，所以这件事情是整个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好，接着讲到说你们要进窄门，那我们一定要留意。他说引到永生，那门是小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好，那个有一位弟兄我们的代表勇士呢，就有一天就看见他呢，他就是有一个，就是说人家大家在走这一条窄路，他就忽然间自己会走出另外一条路来， 我就看旁边那条路，哎，花香鸟语啊，也蛮平的，那大家都在走上坡路，上坡路是蛮不好走的，路有一些这个颠簸啊，路也很窄，大家都蛮辛苦在走这个，他就自己总是会找出一条路，鸟语花香啊，蛮宽的啊，他就走踏出去，为什么？他很喜欢安逸，他很聪明，他自己总会找出一条长路来，因为这条路很平，不必上坡，很累，是吧？所以就在为这个弟兄祷告，我们一定要留意，不要有世人的聪明，世上的人很聪明，他会找自己，你们那走上坡路走得那么辛苦，气喘如牛，路又不好走，我自己觉得这条路多好啊，又有花，很宽，越来就越黑了，就引到了悬崖边了，会跌得粉身碎骨。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基督徒要走窄路，引到永生，有没有？你不要总要做花轿，总要轻松愉快、安逸，你就自己走出那一条引到灭亡的路。主耶稣的话不会说谎的，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不要找方便的路好走，舒服的路不会的。你要引到永生，那个路真的是对老自己不舒服的，是不舒服的。但是你越走，你的老自己就越脱落，你就越轻松。那上坡路都是这样，刚走很喘，但是你越走越走，你的腿力越来越好，对不对？你走起来就越走越快。但是引到天堂去的确实是上坡路。你只有引到天堂去的下坡很舒服啊，很方便啊，你都可以跑得去啊。感谢主，我们要记得，所以天堂所有的珍珠宝贝是要付代价得来的，膏油是要付代价去买来的。永远不要去羡慕别的基督徒为什么都那么轻松，每天都是自然醒。对对，好，还有他不需要这个很刻苦机械，每天都是自然吃，我高兴怎样就怎样，我不需要那么辛苦的，我就躺着花轿我就可以上天堂。人说的话就是这样，那个引到灭亡那个路是宽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我已经不知道听过几个人跟我讲这件事情，我嫂嫂她也是，她才一信，她那时候她还没有信主，她就看见一个异象，异梦，那个异梦，哇，她跟我哥哥都在那一条路，好宽好大，可是那个路都黑的黑的，大家就这样一直挤呀挤，一大堆人挤，然后前面就悬崖，大家就这样一直跌下去，一直往前，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那就是引到灭亡。另外一个弟兄他也是，我就给他看见一个异象，哇，大家都西装笔挺的，拿着公事包啊，这样一直在走啊，一直在走，也是走向悬崖。当中得救的没有几个人，没有几个人。所以主耶稣就跟他讲，主耶稣说，你去找一些人跟你一起，是啊，就是抢救一些人来跟你一起走，都在你。可是大家都拿着公司包、西装笔挺啊，大家都一直往前走啊。路很宽，可是都是引向悬崖去。所以这条路，窄路，是引向永生的。我们一定要宝贵，拣选那个窄路。你说，哎呦，我这个人就是很聪明，很有小聪明，不知不觉我就会找出那个花香鸟语的那个路啊去走。那你至少好好过教会生活，总有一群人帮你挤住了，在这个窄路上，你不要自己单独走，不知不觉就引向了那个灭亡的路。你至少过教会生活，跟着家中 羊群的脚中去，你至少一直在窄路上。
今天我们导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章37-39节，第十一章25-30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这里讲到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什么叫背着他的十字架？什么叫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这里回答。你看主耶稣背着十字架做什么？背着十字架就是要死，自己去钉在十字架上死掉，对不对？所以他说你要背着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就是我愿意，当我愿意接受背起神所给我量给我的一切环境，然后呢来使自己的老自己去钉在那里死掉，这个叫背着十字架跟从，对不对？好，那就是说我愿意让我，所以他你看他这个28节接着就是29节，他说得着生命的必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将要得着生命。所以得着生命失丧生命，那个是什么生命？第一个跟讲的生命都是指什么？你的老肉体的生命，你这个天然的生命，肉体的生命。如果你一直保护你这个天然的生命，肉体的生命，你就会失丧永远的生命。好，如果你愿意让你这个肉体的生命去死掉，失丧就是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那个十字架为什么要慢慢死？你那个失丧你的生命的都是慢慢的，没有一下子的。感谢主，我最近已经失丧我的生命了，有没有？我最近已经死了，会不会？不可能啊，慢慢的，每天啊，就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那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那个永远的生命。那这个呢，耶稣说，主啊，你将这种奥秘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只有婴孩可以明白。为什么？因为聪明通达人没意义。为什么我要在这种公司上班为什么我需要跟这种人一直在一起？对，他觉得痛苦嘛，我要跟他讲理，对不对？我 为什么 要这样子默默的去接受这些？我一定要跟他 fight。 好，我为什么要觉得这个叫做我要得着我的生命，我肉体的生命，我就是要保全他，我要出这口气。为什么人家就可以这样一直步步高升，然后我就什么就是一直不要我动，那我就得继续停在这个地方， 我明明我的才华也可以得到这种赚这么多钱的，我也可以这样，我为什么就要这样一直留在这个地方？因为神不要我动，神不要你动，你就继续留在那，那个叫做背起十字架，是吧？可是明明人家就来请我了，而我一句薪水多了几倍啊，股票也不知道多了多少，那我为什么要这么呆？可是神就是要你这样，你需要这样，啊，那这个叫背起十字架。啊，太苦了！人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为什么？你不肯去负那个轭，就像那个牛你要跟着你那个轭一定要负在它上面。可是它不肯负轭，它就怎么样？讲一个大，它就头破血流了，不是头破血，颈子啊，它的颈子就这样，哦，很不舒服啊，然后就磨破皮啊，这样子，它就是不肯负那个轭。所以耶稣说，我心里要那样柔和谦卑下来，知道主给我的轭，我就乖乖负起来。你看那个牛就这样乖乖的，让主人把那个轭套在他的头上，他就不会痛，然后他就继续的跟，他跟了他就有收获，对不对？他可以吃那个所耕种的，好，是的，而且主人会奖赏他，爱他。可是他不肯跟，他没得吃，然后他的脖子就都流血了，对不对？而且他失去了他本来牛的那个价值跟功用，对不对？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因为他为什么耶稣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我？你就是因为神的儿子已经先走出给我们看了，十字架虽然死，而且死得很痛苦，但是接着就是复活跟荣耀。你看他接着他就不再被地上任何的什么所限制捆绑，他可以一下子就穿过这个墙壁，就到他所爱的门徒那里去，对不对？他不再被死亡所拘禁，他不再被软弱所拘禁所限制。那你不经过这个十字架的死，你就没有那种复活、那种荣耀、那个得胜、那个全能，你知道吗？就这个是奥秘，十字架奥秘。但是我们有时候只知道耶稣送十字架故事，我们不知道神要我们跟从他，就是你也需要知道你这个天然的起生命。你知道什么叫天然的起生命？啊？什么叫天然起生命？自己的意志，对，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我的计划。还有呢，我的面子，我的尊贵，对不对？我的自尊，我的自尊的都可以上吊，即便我死都可以，自尊不能死的，对不对？自尊就是你的天然生命啊。我们以为说人可以死，能可杀，可杀不可入，对不对？自可杀，对不对？我们意思说我肉体的生命可以让那个其实只是这个物质的生命可以死，但是我不可入，那个不可入就是我这个天然的生命，你知道吗？但是你的肉体生命你本来就是嘛，你八九十年你总是会死的嘛，但是我们基督徒才明白那个天然的生命是拦阻我们得到永远的荣耀的。你为什么不可入？就是你那个你生命一直使你受不了羞辱，那个你生命一定要坐在宝座上，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今天活着会那么痛苦？这样也受羞辱，那样也觉得被屈辱了，那样也受伤害。哇，人家一个眼神一句话都一直伤害，为什么？因为我的老自己坐在宝座上。那我的老自己如果死掉了，我就不会人家一个眼神一个那个都受伤害。所以为什么说要脱掉你的自觉？但自觉就是一个起生命，自觉不是一下子觉得我很喜很骄傲，一下子觉得好自卑啊，很自卑的那些自觉，那你为什么这么痛苦？都是你的自觉太强嘛，对不对？就受威胁了，他要伤害我。他要跟我生气，他跟我比较，他会威胁到我的地位、我的权利、我的利益，对不对？ 就是这些己身律使我们很痛苦，我们没有办法享安息啦，你知道吗？整个都是这个己身律，所以就是说，这个己身律没有死的，你要背起你的思想，背你的思想来把它钉在上面，让它死掉。可是我们不是，我们背十字架背一天以后就丢掉了，讨厌，讨厌。我一定要逃离开这个环境，不要跟这种人在一起。我为什么要一直有这么讨厌的人在我旁边，叫我精神都要发疯，都要崩溃了。所以我们就踢掉，我们都是把十字架踢掉的。我坐在宝座上，我们就是这样，那你第四上真理，那四上真理不能说你将来天堂失去，哎，是你今世就一直在世上生命，因为你那个老自己越在你的里面的话，你就越没有神的圣洁的同在，越没有全能。可是你那个老自己越没有越失去那个神的同在全能，那个永远的生命的那种能力就在你身上，祷告就有全能，你的身上就有全能。你今天为什么遇到事？你看那个老自己越要坐在宝座上，你遇到事情越软趴趴的。遇到事情忧虑不知怎么办，因为你完全没力量，你没有神的生命那种全能在你身上，因为你整个彰显的都是老自己，老自己把这些事情请上上上上。很小很小一点点，可是你老自己一直失上的话，那个耶稣就像一直大一直大在你的身上，这么大在你的身上保护你，不会受仇敌攻击，还有勇敢，然后有全能有力量，是不是？所以你看耶稣复活的生命就是这样，他一样有精神，但是充满了能力，充满了荣耀，那不是一个形容词，只有耶稣有，而是我如果背起十字架跟着他，我今天在地上，我们真的可以这样，真的可以这样，你就是要这样子经历，是吧？所以这种奥秘那个聪明充满不会赢的，因为聪明充满就像我礼拜天讲的道，他会自己找出一条平坦大道去走。就是傻瓜老是走上坡路，这种是多平坦，流于花香，这就聪明通达了。他总比别人聪明，大家在服侍，很辛苦在服侍，他就可以溜掉。大家在打仗，他已经辛苦在最后，等到人家一点都杀他们光了，我就出来。他很聪明的，他走捷径，他走方便的路，他不知道他已经一直走向灭亡。所以我发现人讲的话都是贯穿在一起的，对不对？你像灭亡的路，门是宽的，路是大的。所以人整个话，你越读越读，整个都是贯穿在一起的。可是我们真的要像婴孩的去接受，去明白，去接受，你就是一直顺服，你听了道理一直顺服，你就发现你一直越来越明白耶稣所说的一切。可是你不去顺服，你为什么要那么苦？何必呢？我就离开这环境就好了，我何必呢？我自己可以找一个公司更舒服一点的，我何必老是看这个老板的脸色，老是跟我作对？那还有呢？儿女，我讲到青少年，我那时候讲到，请父母们要去跟青少年认罪道歉，我的父母。彻底的去道歉了，我发现那个儿女就彻底的改变。那个父母呢，做一半的，他儿女只改一半，只改一半，剩下的一半就够他受苦了。有的不肯做的，觉得受不了，我做爸爸妈妈的，我怎么可以这样去跟他认罪道歉？他儿女就完全没改变。你看看他是不是一直在世上生命，他就没有安息呀。所以你真的柔和谦卑，学耶稣。耶稣在地上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父要他说这个话就说这个话，人家觉得他发疯，他还是得说。 其实他这样讲的话，人家都觉得他发疯了，所有他的亲人都觉得他发疯了，就是他是可以理喻嘛，就是那种话，可是他就是都一直顺服，一直顺服，顺服到最后要死在十字架上，那他就从死里复活，他升上高天，神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天上地下的无不向他屈膝，而且他就把这个全能这种真理也分享给我，因为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真理，我们有时候只夸夸耶稣真是我的复活耶稣，其实你没有死怎么会复活啊，你知道吗，你就是得背起十字架来死啊，背起十字架来死，那你才会复活，所以这真的是奥秘，像婴孩写出来，婴孩你看婴孩有没有动脑筋啊，没有，婴儿就是妈妈奶瓶弄到嘴巴，他就张开，然后放到那里，他就睡觉，他就是完全被摆布的嘛，对不对？婴孩啊，被摆布的，没有意见的。哎，你越像婴孩，越这样子，那为什么可以这样任人摆布呢？就是爱的天父在摆布你的，所有把你摆布的都是为了你的益处，知道吧？那个父母有时候，要把他这样吊过来，这样拍他打他，为什么让他能呼吸？对不对？吃完饭又要用拍，不是打他，让他能够消化，你知道吗？好，这都是爱。所有父母，你看我们现在包那个管教的账，管教的账，为了要让他终有享福，真的，那个越小越被管教过的。他那个脾就越脱落，他就越容易柔和谦卑，什么环境都越容易接受，那个从小都没有被打过，没被管教过修理过的，他每个环境对他都不舒服啊，你知道吗？因为他的脾太大了，而且他处处都受伤害，一辈子都常常受伤害，因为他的脾没有被破碎过，这父你看你父母为什么特别还花钱去来修理孩子，爱他嘛，真的是爱他，要把他的那个脾去破碎掉，他以后就很容易柔顺，柔顺，他越小的时候越没地位，他就越终究得到永远的生命。那我们今天说从小没被管教过的，你现在快点接受，这是顺服，凡是听了就顺服，听了就顺服，好，柔和谦卑，而且凡事感谢，感谢。你知道父耶稣讲这句话，父啊，我感谢你。这时候环境是什么？什么环境？他讲的人家都嘲笑，都听不懂，都不理他的，你知道吗？他就在这个环境的时候，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丽本是如此。人家不接纳我。人家就不了解我，而且所做的所说的人家都听不懂，都嘲笑你，他说什么父啊，你的本意本是如此，柔和谦卑的接受，那耶稣心得享安，所以你要负起这个恶，学耶稣柔和谦卑的样子，不是学外面，学里面，里面要柔和谦卑，你就等一下，感谢。
今天我们导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3-10节、18-19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 也必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的，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
我们去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做的安慰。要知道是多受基督的苦楚，基督所做的一切苦楚都不是因着他的脾气啊，他自己的不完全啊，他的自私啊，他的罪所引起的苦楚，都是为了拯救别人，为别人而受的苦楚。还有呢，为着别人的老自己，别人现在嫉妒啊，法利赛人嫉妒他啦，或者那些人要抵挡他，是受这种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不是说你受苦就都得安慰，主什么都不安慰我。你受的苦楚就是你自己很不懂事嘛，或者就是自己的老自己才发作才惹来的苦楚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受基督的苦楚。还有呢，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他说我们得安慰我们得安慰都是为了叫别人得着安慰，得着拯救，还有呢，叫别人可以忍受苦楚，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做见证，只是说啊，主怎么帮助我啊，我主怎么祝福我，主怎么爱我，不是只停在这里。主怎么爱我，主怎么帮助我，都是为着叫我可以去服侍别人。所以服侍非常重要，那才是一个目的啊。所以你看他后面也是啊，他说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不是说神的应许都是的，都神的应许都实现在我身上，不是都只停在这里。所以我内在生活为什么要服侍那一套？如果我们追求到一个地步，因为这个内在生活就是我们内里的很多的这个老自己的本相啊，这个罪性啊，这个 sinful nature 所以这一切我们都不认识，我们只注意的外面的活动啊、聚会啊、传福音，这个我们会变成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对曲解了。但是我们内在生活使我们开始认识我们里面的这个人，我们认识我们里面的生命、里面的需要，我们操练。但是这一切呢，都为着要使别人可以去得安慰、得拯救，叫别人可以因此也看到我们的榜样，他也可以忍受苦楚。所以你看保罗最颠倒什么？中国大陆就是这样子，每次他只要一抓了基督徒，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去，那些人就是受基督的苦楚，对不对？那可是呢，因此就有更多人说，我愿意为基督受苦，我愿意为基督死。就每一次他抓了一个，就会有更多人起来爱耶稣，愿意为基督这个前仆后继啊，你知道吗？所以永远你不要只停留在我里面的这个对付啊，我里面的得着，一定要开始是流出去，去叫别人得安慰、得拯救，叫别人得着榜样，以至于他也可以忍受苦楚。就这一些的目的非常重要。那次序是我先受苦楚，我受苦楚，我没有在那发怨言，我靠着基督，我得着了他的安慰。那然后这个别人就开始也得着安慰，也开始得着建造。 所以这个是先后的秩序，一定是这样。如果我们追求主一段时间了，还永远都是只是我一个人来，只是我个人追求，哦，我自己等候什么，可是我都没有结出一些果子，叫别人你得着拯救，叫别人你得着安慰，好，叫别人也得到建造，生命也建造起来，可以因此可以忍受苦楚，那我就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对不对？叫神没有从我身上得到荣耀，借着我们这个人，以至于更多人来爱神，就叫神得到荣耀，这个很重要。好，那另外我想问大家哈，在第九节，他说。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像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怎么靠？啊，顺服啊，赞美，对，对，这个都对，对不对？还有没有？对，亲近神，等候，感谢你，三个回答都对了，好，就是这很重要，要不然。很多人都变成自己是喊空话、喊口号，哦，不靠自己，我在靠基督，靠着叫死人复活神。然后呢，其实他在靠自己，他是靠自己在活，啊。所以你要知道，当你觉得遭苦难，觉得被压啊，压力好大，哈，实在被逼迫，还有力不能伸，哈，还有连活命的指望都觉得真的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哈。自己也觉得说啊，真的是必死的了，哈、啊，这个 program 真的做不出来了，呵呵真的必死的了，好、啊，那明天不知道怎么对老板交代了，好、啊，那然后呢，去加班，我怎么样都要把它做出来，好、啊，我熬夜都要把它做出来，那叫靠自己，那叫靠自己。他说我就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就说哇，我要把它交给你，我自己没有办法。但是我还是要去聚会，我还是要去聚会，我就把这 program 交给你了，好，好，那主你自己要帮助我，我工作是为你，我工作不是为我自己，我不是为我自己的身份糊口，我是为你，好，所以我要交给你，好，主你是死人复活的神，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已经死了的 program 可以活过来了，好，可以活过来，好。主啊，我要去聚会啊！主啊，我赞美你，为这件事感谢赞美你。我仍然来保持平安，仍然以耶稣为乐，好，然后仍然去亲近神，好，就说我如果开始紧张焦虑，那叫我在靠近。我一直回到里面去亲近他，想安息，一直去感谢他、赞美他，自己不焦虑、不紧张、害怕，那个叫靠。人复活的事，那你懂了吗？知道怎么靠吗？这个靠很重要。很多人只是嘴巴，就成长会，哦，主啊，我要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不靠自己，然后开始了，又开始很紧张了。你还是靠自己吗？那知道吗？靠这位叫死人复活的神。就像我们现在现场，人已经都要坐满了，什么影儿都没有，但是我都跟主讲说，这是你的事了。渐渐是你的事，不是我不在乎。我每天为这个祷告，我每天在为这个祷告。好，那这个叫靠。你如果都没有祷告，就不叫靠了。那二子这是你的事，然后我每天就吃喝玩乐，这哪有靠啊？对不对？靠就是你一直来倚靠他，你每天都来到祭坛前一直在倚靠。主啊，你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你有办法赐给我吗？啊，主，我感谢你，这个叫靠。靠只靠这个叫死人复活的神，好，那你才会得拯救，才会得拯救，你才会经历神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都是是的。什么叫做神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都是是的？借着他都是是的，什么意思？啊，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什么意思？就是他的同在嘛。我有了他的同在，我知道他会掌管这一切的。他神的荣耀已经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我们里面有荣光。他的同在在他的里面，我知道他应许他都会做什么，他会 做成，因为不是靠我在活，不是靠着在我里面的耶稣基督而活，他是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死透了，他都可以复活的。作为复活的基督在我里面，一切的应许都会做成，都是实在的，都没有事而用非的。神要因着我们的荣耀，借着我们这些同人来靠他们，靠这位死而复活的神。是靠什么？靠死而复活的神呢？就你如果一被压太重，力不能伸，觉得要死了，必死了，必死了，好了，那我就放弃了。必死了，我就吃吃喝喝快乐吧，明明要死了。那你就没有去靠这位死而复活的神，你的神太小了，因为这些事没办法解决。Your God is too small。所以有一次，马丁路德呢，他因为那个被逼迫大到那个不得了的地步，好，所以这是马丁路德，对，对啊，所以他就觉得很灰心，很难过。后来他太太就穿了一件黑色的全身黑的丧服，啊，他说你干嘛穿丧服啊？谁死了？我说神死了。太太就跟他讲神死了，马丁路德就醒悟过来，对啊，神是活的，他不是死了，那我就不需要跟他灰心沮丧，我即使力不能伸的，我算定必死的，我人可以复活的，主我感谢你，我人要送赞，所以一开始就怎么样，愿送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父神？是发慈悲，而且会是各样安慰。那你如果都没有什么苦难，有什么好安慰？你永远享受不到父神嘛，因为他是喜欢自安慰的。那你都活得很好的，他很会自己安慰自己了，好会靠自己了，你不需要得到他的安慰，你没有来享受到父神。所以父神就是我讲神做事的法则，第一节第二节讲到他常常是怎么样啊，在沙漠开江河的神，他是一位喜欢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的神，他是因为喜欢这样子，所以常常很多时候会来到力不能伸。你有没有？我有啊，我好多次都是力不能伸啊，很多啊，常常啊，力不能伸。你就以为说哦，江姐很行，我不行的，我什么常常都力不能伸的，我每一样服事都是力不能伸，真的。就是不会，所以我常常靠他，靠这位死为复活的神，就是这样，你就经历到复活的道理。所以你要常常来依靠他，每一个服事很让我们去经历他的复活。所以你不要觉得说这件事我不行，我抒情常常力不能伸，你知道吗？好，但是里面有一个 melody， 可是我不知道我的那个。因为我没有相对敏感，所以我不知道弹出来对不对。可是要顺服啊，顺服啊，死吧，就弹出来了，是这样。那讲到常常力不能伸，不会讲，不知道讲什么。好，那当牧养家会常常力不能伸，不知怎么做，不会办，就是常常要依靠他。主啊，你能，你能，所以我常常就经历这位，常常依靠这位死而复活的神。可是我们当中很多人很厉害的，就会靠自己。也许你的钢琴技术非常好，没有问题，66个键我太容易了。那你就没有在，你就在靠自己，你就没有在靠这位死而复活的神。啊，我的茶经我都很会了，刚刚参考书我已经很会带茶经了。你从来都没有力不能伸，你都很会靠自己。你就没有常常去经历他的拯救，他的复活。好，所以为什么整个这些奥秘都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像婴孩就显出来。我们要常常回到婴孩，婴孩什么都不会做，我们力不能伸，他连吃都不会吃，都要人家喂他。但是神说他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就是你只要会站 道，你要会赞美，神就建立了能力了，神就得到荣耀。所以你要常常回到婴孩的软弱，觉得我不能，我不能。可是呢，主啊，赞美你，我相信你，对不对？例如你早上起来在这里，我就好想睡，力不能更，对不对？你就来赞美他。好，那你觉得我好苦哦，我都经历不到神的同在，都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可是主啊，我要与你欢乐，我就大大以神为乐，赞美主，其实什么感觉都没有。可是你愿意在那一直赞美主，你看我的心里就是你看神的同在进来，他常常靠，学会靠，靠这位死人复活的神，靠着叫死人复活的神。哈利路亚，大有盼望。多么喜乐！所以你永远不要靠自己在活，活得很痛苦，你会常常站起来很重的。
今天我们导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到十二节、十六到十八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写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写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耶稣的死是什么？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什么是耶稣的死？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对。
你觉得很难？讲的对。
讲的对，还有呢？对，真的死地哈、哦。耶稣的死，一个最大的就是耶稣在地上活着。他说我说什么话，我做什么事，都不是凭着我的意志，乃是照着天父叫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所以耶稣在地上最不容易的，他的死就是他一直在顺服神，什么？一直在顺服天父。好、哦，那所以。天父又常常要他在安息日去治病， 哇，又惹动很多法利赛人的愤怒。好，那耶稣的死就是他为了顺服天父的旨意，他常常惹来逼迫，对不对？好，常常惹来逼迫，好，惹来嘲笑，然后被惹来人的愤怒，到一个地步，最后需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很残酷的十字架，很痛苦的十字架。所以耶稣的死就是他活着，他说：“神啊，祭物和礼物不是你所要的。”好，那这个你所要的是什么？就是我把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不对？他的身体，他说我这个你为我预备的身，他说祭物和礼物不是你所要的，你为我预备的身体，好，为要照着你的旨意。所以这个身体呢，是耶稣付了重价买足来的，所以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现在是要成为神的同在的居所，神的居所，那就不再是我要做什么了，而是让他来做，让他来说。好，那这个就是耶稣的死，耶稣的死就是不从我自己的意思，乃从天父的旨意。好，那然后他说生，那这样耶稣，好，那耶稣的生是什么？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什么是耶稣的身？耶稣的生命。哎，对，还有呢？对，耶稣的生命，耶稣的复活，对不对？好，耶稣的复活，他不再受什么限制，他愿意凡事照着天父的旨意行。好像结局是很惨，对不对？惹的都是逼迫啊，哦，然后被鞭打啊，这个死在十字架上。可是最后他是从死里复活，一个荣耀的身体，不被墙壁所捆绑，对不对？不被时空所限制，一个完全的自由，对，灵里的自由。所以耶稣的身在我们身上，就是一个完全灵里的自由，一个复活的样式在我们的身上。不再被这一些所捆绑，那这个就是保罗他的经历，所以他为什么会这个四面受敌啊，还有心理作难啊，遭逼迫啊，被打倒啊，好，这些就是耶稣的死，对不对？好，可是耶稣的生就是什么呢？不被困住，不致失望，不被丢弃，不致死亡，这就是耶稣的生。所以如果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好，他说这样看来，他说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什么意思？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也就是常常为着顺服耶稣，常常为着顺服耶稣被交于死地，就是被交于死地，就好像我不自由了。有时候不是因着别人打你逼迫你什么，而是你就是为着耶稣，你就是我不是个自由的人，对不对？就好像我如果照我的喜欢，我喜欢继续留在新竹，对不对？我留在新竹蛮安逸的。那可是我不再是个自由的人，我需要顺服神，被交于死地。就是那个感觉真的是一个绝望，来美国的时候感觉是一个绝望，就是一个前途茫茫，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安全感，而且不知会遇到什么，也不知要做什么啊。然后一个人，我的家人全部在台湾，我们的新竹的小羊那么可爱啊，可是全部在台湾啊，什么无依无靠这样来的，那个也是一个为着耶稣被交于死地。就是感觉就是一个被交于死地。我从洛杉矶要来圣何塞，也是感觉被交于死地，就是这样。因为你在你熟悉的环境已经有一个安全感，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有一个你知道怎么做会有什么结果，怎样继续的这样就好了，对不对？可是甚至他们要你把你这个交出来，要在一个完全不知道的环境，也不知会遭遇什么等等的。那时候我一个最觉得最焦虑的事情是，怎么这人都已经听过录音带了，那我去还要讲什么？ 好，那些雅歌总结啊，内在生活这些顺序又必须这样讲的，可是他们又听了录音带了，为什么这个人听重复的就很烦了，很不耐烦的，好，那我就觉得我要讲什么，好，很怕，真的很怕，可是你对家里指令来了以后，所以真的是心里作难的，可是顺服了来了以后，你看太奇妙，我在洛杉矶整座市的法则才讲三卷，这里居然可以讲16卷，奇妙，耶稣的身显明出来，就是耶稣是复活的，他常常可以给你活泼的话语，活泼的信息又继续的给，是不是？耶稣的身就显在我们的身上，显在我们的身上，好，那还有呢，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这怎么对？又生出了好多的人，对不对？生就在你身上发动，所以很多人他们就活过来了，对不对？活过来，家庭也活过来了，好，里面的人活过来，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好，需要常常有。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那个耶稣的死最重要的就是顺服他，让他活，不再是我活。有一本穆恩德烈的，我这一次去 Pilgrim Camp 买了一本The Secret of the Cross， The Secret of the Cross， 好，十字架的奥秘，或者讲十字架的秘诀，好，那个这一本真的很好。你们可以去买，好，那个这个十字架的奥秘是基督徒太少认识啊、哦！我要神的同在，我要享受神的同在，可是呢，你享受了神的同在，可是呢，还是我的计划。神要我们这样，我说不要，不可以的，我一定要这样，我一定要那样。所以我们还都是我在做主做王，所以我就是不肯死。我就不愿意让耶稣的死带在我的身上，我要靠自己活得蛮快乐的。耶稣要我们为他有一点受苦，我就不要哦，我要快乐，我也可以选择快乐的路。事实上，我不要来美国，没有人会责怪，没有任何人会责怪我，因为那是他耶稣跟我之间的事而已，对不对？而且反而好多人会好高兴。我就继续留在新竹，我们很多小孩高兴得不得了。好，我就继续留在洛杉矶，我们洛杉矶的弟兄姊妹才高兴呢。我说那时候他们一直希望，那你去三个月以后就回来好不好？然后去圣何塞多方三个月就回来，好，或者半年你就回来。好，那你看，皆大欢喜，我也欢喜，他们也欢喜。可是我们必须带着耶稣的死，耶稣的死，我不舒服。我周遭的人也不快乐，可是我们带着耶稣的死以后，耶稣的身就会显明出来，那个复活的样子就会显明出来。但是很多基督徒都只愿意神的祝福，神垂听我的祷告，神的同在，神的恩赐能力，神的平安喜乐，这都我们要，可是我们都不愿意耶稣的死，我们不愿意带着耶稣的死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为什么一再的说，如果你说你身上有神的同在，可是你很少结出果子来，你很少结出灵魂的果子，结出生命的果子，耶稣的馨香之气叫周遭的人活过来，如果你没有，那表示你身上一直都不愿意死，不愿意让耶稣的死在我身上发动，所以身就没有办法在别人的身上发动。那你看那个末日决战，那个乔纳他到天，他神给他看见，他到天上去以后，保罗对乔纳讲一些话，你记不记得？保罗说，十字架的信息现在在教会里面太少人传讲，但是这是最重要的信息，最重要的。所以 The Secret of the Cross， 我希望你们可以去买，我想可能叫教授饼给我们进那个这本书。 小小的设置，也有中英对弈的十字架的诀要，有中英对弈。我为什么看英文？因为我怕有的时候中文翻的不是很好。我本来很怕看英文书的，但这一次啊，奇妙就比较真正，我就只是这样，我买了这样，就这样一翻开，那个画就这样深深吸引我的心，我就这样一直看下去，一直看，主就借着这个让我不怕看英文书，开始看，而且它很好，31天，一天只要看一篇。一天只要看一篇，那你每个月看完一次，你反复看，越来会越向你开启。我觉得你如果不怕死，你就发现你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你就发现那个耶稣的身真的会一直显明在你的身上。所以他为什么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你所有看得见的，你所有看得见的，看得见的是什么？人，还有金钱，对不对？财富、地位，好、哦，还有呢，权力，还有呢，称赞，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很明显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是什么？看不见的是里面的，哈，里面的就看不见，只有外面都看得见的。人家给你称赞呐、啊，你的地位什么，那都看得见，这些看得见都是暂时，都暂时的。怎么可以存到永远就是里面那个看不见，看不见都是里面的看不见，里面的什么荣耀，极重无比的荣耀，人的那个同在看不见。但是那个同在呢，神的同在呢，如果你没有真的常常带着耶稣的死，比如说那个同，你感觉到神的同在，那个同在也会是个假象，你知道，也会是个假象。如果你去读那个手书撒旦教，对不对？好，他说那个光环也有是一个撒旦的伪装，知道吗？好，所以你需要我们有时候我们追求，我们愿意神的同在，好，我们愿意神来用我们，好，但是。我们常常不愿意破碎，就我这个己就是不愿意钉在十字架上，不愿意破碎，就是我的意识很强，我的意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常常很强，神很不容易破碎。那这个就是耶稣的死一直没有办法带在我们的身上，常常都是我。那你有没有发现在教会里面啊？在各教会里面，你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很活跃、为神很热心、很活跃的，但是他一滴都不愿意死，知道吗？那你稍微冲一下，你发现哦，那个老自己强得不得了，他可能很热心啊，很为神很热心啊，啊，那他要为神，我要为神，可是神不要你做什么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不愿意。我要为神做这个，我要为神来带查经，我要为神，人神不要用你，神叫你现在什么都不要做的时候，我就不愿意。这个叫耶稣的死，你就不愿意让耶稣的死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就不会有耶稣的身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追求主，可以追求10年、20年、30年，可是我们的老自己都完好无缺，而且越来越自以为义，越来越自以为义，就变成老法利赛人，知道吗？从小法利赛人长成老法利赛人。所以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常常那个我最喜欢带慕道友刚信主最好带，他不需要有一些他的宗教的背景、宗教的习惯要脱落，那个很容易，我们不愿意脱落，对我们觉得好的，你就是不愿意脱落，那所以常带着耶稣的死，就是没有我，就交给你，你来那个。我们最近有一位快要结婚的新娘子，她说，昨天我跟她通电话，她说，我就说，这个什么什么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她说。没关系，都好，我已经把我的婚姻献给主了，那一天以撒献给主，我已经献出来，所以我就说主啊，就全部由对方决定。好，
决定怎么样都由他决定。我就觉得我都不能再碰，因为我已经献出去了，我都不能再碰。我好感动哦，你知道吗？我好感动，这就是真正带着耶稣，是他向神真的是认真的。你把他献出去，他就献出去，他不是献出去一下就拿回来，不行。我觉得婚礼该这样，我觉得该那样，什么该那样该那样，就是这样。但是那个的意见非常强，十字架的奥秘真的非常重要。好，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每天可以看一篇那个，很帮助我们这个人，很帮助我们，就是留意去盯十字架。而且你会发现，你愿意盯十字架，你愿意死啊，你里面就好喜乐，还有就没有什么会再困住你了。你为什么老是四面受敌啊？你为什么老觉得遭逼迫？因为敌很大嘛，人家没说什么，你就觉得他在逼迫我了。人家讲一句话，我就觉得我心里很作难了，我就觉得我已经受苦楚了，对不对？就是那个死太大了。没发现你真的愿意死，身上带耶稣死，你是极大的喜乐。你真的耶稣的身就是不被困住的。感谢主，求主把这个奥秘真实向我们开启。我们需要祷告，这就祷告。
常常就觉得非常爱惜自己哈，啊，就觉得哎呦又要进死，就觉得好痛苦哦，啊，哎，可是你就说，哦，我愿意让耶稣的死在我身上，我不再体贴那个肉体，啊，神的国需要我进死祷告来称赞，啊，我就愿意。那你就发现你进死好快乐，你就不能老是一直爱惜自己，就体贴，觉得哦，好像一餐没吃就。那么怕，那么受不了，就觉得耶稣好喜乐，可以你真的可以让耶稣的身就显在我身上，就是我信主之后，所以就你快快乐乐的去做，你就发现耶稣的身就显在我身上。
今天我们导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到第七章第一节。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
什么应许？
神的儿女
啊，
做神的儿女，
就做神的儿女。
好，我们有应许成为永生神的殿，好，还有呢，他应许要住在我们中间，与我们来往，在我们中间来往，与我们来往，多好啊！你看，对不对？我们有些人知道我们本相，就不想跟我们来往了，好，对不对？好，或者我们稍微得罪他一下，他就不想跟我们来往，好，可是他要跟我们来往。而且他完全知道我们这个人是多么自私骄傲的，好，多么诡诈的人，多么不可靠的人，所以他跟我们来往，那么圣洁的神，那么充满爱的跟我们来往，好，还有呢，他要怎么样做我们的神，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多好啊！你看，你要做美国公民，还要经过多不容易啊，好。多不容易啊，哈，还经过考试啊，哈，而且要住多少年啊，哈，啊，但是先要过来得绿卡都不容易了，
对不对？啊，还要做美国公民哦，那一天他们宣誓美国公民，哇，好多啊，种花啊，欢呼啊，啊，你看你做神的子民呢，多么大的恩典呐、啊，啊，而且这边人家美国总统愿意让你做他的公民，结果他还收你做他的儿女啊，对不对？哈、啊，哎呀，真的是，我们都没有想到这是多大的恩典，多大的恩典。今天好，今天彭慧选的诗歌正好很合、啊，哈、啊，他已经没有想到这个的哈、啊，我知道他没有想到这个恩典哈、啊，这真是最大恩典哈、啊，做我们的，收纳我们做儿女哎，对不对？哈、啊，人家有的父亲呢、啊，看见他儿女这样啊，他赶出去了，对不对？我再不做你的父亲了，对不对？可是他愿意做我们的父亲，好、啊，一点一滴的，就是。用他的慈爱一点一滴的改变我们，好，还有呢，他说做我收纳我们，好，收纳我们，好，要做我们的父，他不以有我们这种儿女为耻，你看，好，他愿意做我们的父，做罪人的父哎。对不对？我们总是愿意收纳一个可爱一点的人嘛，啊，好、啊，但他不是收纳我们这些罪人哈、啊，啊，收纳我们做他的父哈，啊，做他的儿女哈、啊，而且我们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位父亲呢、啊？
全能的，
圣洁的，
圣洁的，还有呢，是永远活着的，永生神，哈、啊，那，这样圣洁的神，他不嫌弃我们，做他的儿女就常常坦然无惧，坦然无惧，所以我们要有厚脸皮的恩赐。你知道每个父亲呢、啊，孩子再坏，其实他里面还是爱他的，只要那个孩子要有信任的爱，懂得再来 hug 父亲，啊，以嘴亲子，啊，让他来亲近他，啊，这样的孩子。父亲最喜悦，父亲有时候骂骂他，他就这样撇在一边，就这样躲在一个角落。其实父亲很难过，他就再来抱抱爸爸，爸爸对不起，我让你伤心，我要改过来，我下次不要再这样。爸爸一样爱他的，好，就是这样的父亲，我们要认知。好，他说有这样的应许，多大的应许啊，对不对？所以他说有这样的应许，你就当怎样？洁净自己，好，好。他说，我先要问，刚刚冯没有说主啊，你要光照我，让我知道什么叫不洁净的物，哈。他说你们不要沾不洁净的物。他收纳我们有一个条件，哈。他说你们物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所以不是说你一下要完全，而是我愿意从他们中间出来，我愿意出来，好，出来，好，与他们分别，与什么分别啊？从哪里出来啊？从不信的里面出来，好，好，从不信主的人当中出来，好，因为你会发现，我们一信主以后，神就开始做一件工作，就是。好像我们跟不信主之间就渐渐的，好像不再跟他们这样，好像割粮好了，对不对？好、哦，好、哦，会有一个分别，好、哦，然后分别出来以后，渐渐才再去用基督的爱爱他们，去跟他们传福音。好、哦，那好、哦，那到底什么是不洁净的物啊？他说不要沾不洁净的物。啊。就是接着第七章第一节讲的嘛，会使我们污秽的嘛，好，他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所以什么是不洁净的污？就是会玷污你的嘛，会污秽你的身体跟灵魂的，那都是不洁净的污嘛。好，好，那什么会污秽你的？他说你们务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怎么会使我们身体受污秽的呢？好， 跟灵魂，哈啊，身体跟灵魂，怎么会使我们身体受污秽？其实身体灵魂是什么？其实身体灵魂很多是合在一起的，就是因为你的灵魂玷污了，你的身体就也受到污秽了，对不对？好，那持续，你看你眼睛要去看一些不好的图片，黄色的图片，好，那这些呢，你灵魂就受污秽了。好，你看魔鬼就做这件事，他把大量的黄色的图片弄在电影里面，弄在电视里面，弄在网络里面。那这个呢，一放了呢，那青少年嘛，或者任何一个人，你只要一看呢，哇，你当然要除掉这个污秽，不要多花功夫啊，对不对？这是一个污秽，好，这个灵魂受污秽，好，那你灵魂受污秽，你身体就受污秽了。好，还有呢，有些人他觉得他跟这个人上床没关系，跟那个人这样子一下没关系，可是他不知道，他渐渐就被一种情欲的灵污秽了。你知道吗？你自己在污秽你自己，好，所以他说你不要去沾，而且你要这个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好，我们就讲到有哪些污秽。刚刚那讲到说一些黄色的图片、图画，一个杂志，对不对？像有一个弟兄只是这样翻开看那个杂志，我知道有一个弟兄他是在我们新竹哈，他是考高中的时候，他自己外面租一个房子，好，那就是有一次人家寄来那个什么图片啊，就这样看了一下，他一直到大学那个图影像都在他的脑海里，就污秽他的灵魂这么多年呢，很不容易，所以你要留意，不要去沾，不要去碰，就一看到那种使自己不去看，你沾了你就被污秽。你要除去那个污秽，有时候花好久的功夫，很痛苦，要去留意。好，那我有时候看到一个女孩子，她也是蛮好的一个女孩子，可是她就是因为很早就开始有男朋友，而且发生关系。你要放心的，这样一辈子，她就是随时都一定要赶快有一个男的，她的身边永远要一个男的，而且要有很亲密的关系。为什么没有办法？那个已经变成一个凌乱的灵住在里面，就是他的灵魂就被污秽了。我们真的要留意。好，那还有呢？有时候人家旁边的人在讲一些黄色笑话，好，你也要离开。你不离开，你就被玷污了，知道吗？你就是离开，不要去听。听了有时候啊，就产生一些想象力在你的里面。你要污秽了你的灵魂，你的身体。你如果知道神是何等的圣洁，我们就知道他多么的恨恶污秽，他实在爱我们。可是我们要跟他那么快乐，将来不是他不让我们到天上去，而是我们到天上去，我们会觉得自惭形秽，就是觉得很不好意思，哎，我还是去地狱去，你知道吗？是我们自己判定自己的，不是他判定我们下地狱，是我们在那觉得浑身不对劲，很不舒服，就好像我们现在跟一个比较圣洁一点的人在一起，就觉得好拘谨啊，哎呀，很不舒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性情差那么多，所以我们要一直的除去一切的污秽，以至于我们就变得很自然，我们跟神在一起变得很自然。好，那他说除掉这些污秽。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敬畏神。如果我们真的把他当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我们就不敢不愿意去碰，而且我们越常常亲近神，越读神的话，我们会厌恶那些事，我们会鄙视那些事情，轻看那些事情，你就没胃口，就觉得好脏哦，知道吗？你不想，你不在一个猪才会去享受那个脏的，但是我们会厌恶那个，鄙视那个，好脏哦，我不想去碰。好，那敬畏神得以成圣。他说，如果我们有这等一些， 今天很多基督徒就只是觉得说啊，神应许我们这样子，神应许，然后再以这些为快乐而已，以这些为保证。可是你却不懂，他说，亲爱的弟兄，我们既有这等应许，你就当这样，就当这样。你总不好意思说我的爸爸是总统，然后我每天就是手脏脏的，脸也脏脏的这样子，然后讲话都是三字经啊这样子。是我爸爸是总统，然后我这个样子，就觉得，我想你也不想住在白宫的，对不对？你说
我没有讲完，一个讲到说下面一些黄色的不好的那一些，还有就是讲到前面讲的黑暗，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就是所有黑暗的都是会污秽我们，就是那种猜疑，猜疑很容易污秽我们，也就是不信很容易污秽我们。好，那还有呢，这个骄傲自私，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所讲的那一些情欲的事，情欲的事，增进嫉妒，那个恼怒，那些都会污秽我们，污秽我们的身体跟灵魂。你试试看，你如果恼怒，那个愤怒，哦，那很容易产生癌细胞，你知道吗？哎，身体也会受污秽，灵魂也受污秽，那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去注意。讲到他人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约翰一书讲的，毫无黑暗，所以任何一丝丝的黑暗，都会污秽我们的身体跟灵魂，就是那种黑暗。我们知道这些都是黑暗，这个闲言闲语，那种 negative 的话，都很容易污秽我们的灵魂。讲人家的一些闲言闲语的话，批评论断的话，这些都会污秽我们。还有我们嘴巴讲出这些话，也会污秽我们自己，也会污秽别人。这些我们都得去注意，常常除去这一切的污秽，敬畏神，神就一直让我们越来越圣洁，他的同在越来越丰富。全能的主的殿，哎呀，所以我不应该软弱的，对不对？我不应该常常自怜的，因为我是全能的主的殿啊，是全能主的儿女，多么丰富啊，多么富足啊，所以我多么该喜乐啊，所以我要喜乐。至高者居住的圣者，你的生活会不一样。至高者居住的圣者不会喜欢再去看那种黄色的影片的，对不对？不会喜欢再去听那种黄色笑话，这何等圣洁尊贵在我们。如果我们有这个意识到自己是这样，你就自由了，那不是一个立法的条件，你就自由了，你就脱离那个罪的捆绑，那个撒旦的辖制，你就脱离了。所以他就说，你这样子跟那个不信的，有什么相配呢？怎么能够相配？怎么能够相交？怎么能够重复于二？所以信主的不能跟没信主的结婚，你没有办法同父于恶的，因为恶就是那个牛啊，要耕田啊，你一个信主跟不信主怎么有办法同耕一块田？走的方向就不一样，一个是向黑暗的路而去，一个是向天上的路而去，不一样的，对不对？而且呢，你就跟这个不相干的，这信主跟不信主不能同父于恶，也包括你不能合伙做生意，知道吗？你不能两个，我说的是合伙做生意，不是说你的老板不能是不信主的，那你就不要上班了，那是不一样的。对，因为合伙做生意，你是老板，他也是老板，那两个，可是你们两个的方向目标不一样，这个叫同父异母，所以你没有办法跟他们同父异母。那神允许我们的老板是不信主的，为什么？神让我们学政府，神让我们学忍耐，神让我们学在那样的环境里面站住，而且把福音传给他。可是你去看信主跟不信主合伙，到后来一定分的，
不蒙住。